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以色列民必须认罪悔改，否则神的惩罚一定会大大的临到他们。欢迎收听约珥书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进入到约珥书的经文的研读部分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第一节。那第一节是一个很典型的神呼召先知的模式，神向某一个人发出了要服侍他的呼唤。全书卷就只有这一句提到了先知的名字。约珥名字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是神。这个名字在当年在当日相当的流行啊，在旧约圣经就出现了大概是20次左右。他的父亲皮托尔的字意呢就不太清楚了。这种的写法呢只是旧约当中常见的一种身份界定的啊这样一种用法。第二到第三节这个的段落就是一个呼召了，重点是在于听和传递。老年人是长老的意思，先知要求他们注意他所宣讲的信息，就以问话的方式来向长老提示了即将面临的灾祸将会是前所未有的，是历史上未曾经验过的。但这个灾祸呢不是很简单的天灾，是有意义的，所以先知要求长老要把这次的遭遇向后代传述，好让整个民族都能够吸取教训呢。在这里传述的模式就是生命记的教训了，作为长辈的有责任把民族家族以及律法的传统传授给后辈。传统就包括了律法和历史，要将那些后辈都知道了而且去遵行，以至于他们不会偏离。这个就是以色列家的家庭教育。其实现代的信徒作为属灵长辈的，不管是父母也好长老也好，都是有这个责任把我们所相信的所知道的都告诉晚辈，要教导他们以至于他们不会走歪了路。或许呢有人呢在他们某一个阶段呢会非常的反叛，他们不肯去遵行的，但我们要相信呢这个教导的话一定会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了种子，有一天一定会产生效用的。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尽上自己的责任哈，至于对方听不听呢这是他的选择，他要为自己听与不听呢要负责任的。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却不去说呢，这倒是我们的责任呢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啊，这里呢就谈到了有茧虫有蝗虫有蚻子和蚂蚱，那究竟是指着一种昆虫的四个生长的阶段呢，还是四次昆虫的袭击呢？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的争议的。但是经文的重点就是在于犹大地的所有农作物都被吃过了，而且吃干净了，一点都不留。对于当日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，粮食只是够自己使用的地方来说呢，这一次史无前例的灾祸差不多是要灭绝了犹大人。这个就呼应了第二到第三节，其实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厉害的灾难的，所以他们应该感到痛苦是非常深刻的。第五到第七节，第五节的酒醉和好酒的人有可能是一种寓意的手法，就是指着那些迷迷糊糊过日子的人啊，现在那些安逸的日子要过去了，他们将要面对艰难的日子了。第六到第七节的描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，敌人好像蝗虫一般的入侵，数量非常的多，而且他们做出了很严重的毁坏，主要的农作物葡萄以及无花果 都受到了破坏。在旧约呢，这两种的植物通常都代表了太平安乐的日子。所以这三节的经文都告诉当时的人，要面对的未来是十分的艰难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真的要留心啊，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呢，都有它发生的原因的。只有很少事情在发生之前是完全没有先兆的。那在这呢，我就举一个例子啊，比方说地震、海啸等等的灾难发生之前都会有预兆，只是在乎有没有人注意到那些警告呢？有没有人接受那些警告而做出了回应呢？很多能够从灾难里面逃命的人，通常不是因为他们的运气特别的好，只是他们发现了不寻常的现象，而且做出了适当的回应而已。那只可惜呢，这种能够时常保持头脑清醒又及时行动的人是占一个很少的比例。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迷迷糊糊的过日子，大部分人就跟先知所比喻的酒醉和后酒的人是差不多的，他们都没有留心观察当前的局面，所以也不能够洞悉危机了。到了危机临到的时候，就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反应。这种的处事的态度，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属灵光景呢？那平日或许我们就疏忽了在主里面建立一个根基，当这个引诱来到的时候，当撒旦展开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攻击的措手不及，不能够回应，甚至被击倒了，又或是堕入网络当中而不能够自拔呢？那这个呢，是值得咱们好好的反省的。第八到十二节，我们来看看，举哀和哀嚎就成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主题。处女，它的意义就是少女，这些的处女啊，为她幼年的丈夫举哀，原因就是以色列的习俗呢，是订婚就好像已经结婚了，彼此已经有了夫妻的名分，只是未过门，也就是啊，这个男孩子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娶这个女孩子。在还没有正式娶这个女孩子的时候，这个男子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未婚妻呢，也有义务去守丧的。而以色列人通常在子女幼年的时候，就已经为他们选择了配偶。这里表达了非常伤痛的情况，就好像未成年而死，对父母和未婚妻所引发的伤痛一样。素祭和奠祭是在早晨和晚上跟燔祭一起献上的祭，需要献上的祭品是常见的农产品，包括了面粉、油和酒。但是麦子、橄榄和葡萄呢，都已经被蝗虫毁坏了，没有收成，就拿不出祭品献到祭坛上了。有关的献祭就只能够停止了，早晚的献祭没有了。经文接下去的田地的收成，在以色列民族心目中呢，都是神祝福的一个证据。但是现在这种的情况就显示了，神不再祝福他们了。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乏，这一切都是跟献祭有关的，表示了几乎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了影响，而且必须停止。民生的危机再加上圣殿的荒凉，让祭司感到非常的悲哀呀。第十一节呢，可以是写为修理葡萄园的，你们要为大麦和小麦羞愧；修理葡萄园的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田间的庄稼都破坏了，农产品失收，不是片面，而是全面的。所以到了十二节的一个总结呢，我们看到农作物是全面的失收，人民的生活一定是受到了影响。在那段日子呢，众人的喜乐都消灭了， 所以举哀和哀嚎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。第十三到第十四节，先知呼吁哀痛的对象集中到圣殿和祭司的身上。献祭的停止表示了不能够再向耶和华敬拜，不敬拜耶和华就表示了神将不再降福给他们，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未来，对未来是没有盼望了。这个就好像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结构，所以祭司一定要为这些惨痛的日子表达他深刻的悔改，自己首先要成为整个悔改运动的带领者。宗教活动呢，通常是在日间进行的，夜间是很少举办的，但是现在他们要在祭坛前面通宵举哀，代表了百姓真的要表示一个很深刻的悔过。禁食日和严肃会本来是在特定的日子里面举行的，通常在祝棚节的7月10号以及15号两天同时的举行。在那些的日子，既不会工作，也不会禁食，只会专心的求告神。这些节期活动呢，都是全民一起来参与的，一年只会举办两次。但是面对严峻的一个局面，先知要求全国的百姓额外的再举行禁食和严肃会，大家一定要专心的向神悔改，求问神的心意。在原来祝棚节当中举行的严肃会和禁食，原来的意思是为了庆祝丰收，感谢神的赐福，但是现在却为了面对饥荒和欠收而求问神。我相信呢，这一点呢，在以色列人方面一定是让他们有另一番的滋味。第十五到第十七节，哀哉这两个字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悲伤的呼喊，是呼天抢地的哭嚎，作为下面经文非常痛苦的日子的一个引子了。耶和华的日子呢，是第一次的在约珥书当中出现，这个日子可以是神施行惩罚的日子，也可以是神在幕后降临的时间。在这里呢，当我们仔细去观察思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明白这里是指神施行惩罚的时间。第八到十二节所记述的现象只是为耶和华的日子降临的先兆而已，以后的光景就更艰难了。先知形容那些的时间是毁灭从全能者来到，毁灭的命令是由神发出的。第十六节，先知以两个设问句带出了当中的危机。犹大人没有了粮食，没有了欢乐。第十七节就呼应着第八到十二节，针对农作物严重的失收，连谷种都腐坏了，你就更不必谈以后有什么丰收了，甚至整个农业可能从此就被毁灭了，谷仓已经不能够发挥它的效用，被废弃了。那可以想象，这不是一段短时间的荒凉，灾荒可能会持续很久。第十八到二十节，粮食缺乏的影响呢，不仅是在人的层面，甚至是牲畜也受到了影响，因为饲料是来自农作物的，草场也受到了雨水和昆虫的影响。第十九到二十节的火和火焰是比喻的手法，代表了是非常严重的干旱，草木枯萎的情况就好像被火烧毁了一样，完全没有了生机。另一种的说法呢，是蝗虫在农田在草场上群集的飞舞，场面就好像火焰飞舞一般，当它们把谷物和青草吃光了以后呢，就好像一把火烧毁了所有的谷物和青草一样。农作物完全的失收，草场枯萎， 这可对于畜牧业的打击呢是非常严重的。这种的情况会让以色列全国陷入危机当中。当时国家经济的两大支柱就是农业和畜牧业都崩溃了。还有同样严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牛羊灭绝之后，素祭跟奠祭也没有了。现在连燔祭、平安祭和赎罪祭这些重要的献祭都因为了缺乏牲口的缘故而要停止，向神的献祭和敬拜就终止了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，这个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，是非常凄惨的。他们一向都觉得五谷和牲畜的丰收啊，就是代表了神很祝福他们嘛，是神领导的一个象征。现在这一切发生在他们的身上，是不是就是代表着神以后就不再祝福以色列人呢？那在这呢，或许也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哈。那其实今天已经很少有信徒会认为自然界的灾难是神降下的惩罚了，但是有一些自然界的信息对于我们人类还是有警惕作用的。比方说我们再也不能够饮用的河水、井水，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倾倒了大量的废料进到河里面、进到地里面，经常在大雨之后出现的一些泛滥呢、啊，那原因就是我们过度的砍伐树木，让水土流失了。酸雨出现呢，是因为工业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硫到大气层，在凝固降雨。我们要晓得，其实这些的酸雨会摧毁植物。出现了那么多不正常的现象，都是因为人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。神委派人去管理大地和其上的生物，如果我们管理不善呢，其实呢我们就会造成很多问题。但我们也知道呢，神很少会直接的去干预人的措施，他会借着大自然来向人类做出了这个控诉。他会透过大自然告诉我们，哎，人在哪些地方犯了错呢？人和大自然是紧紧的扣在一块的，我们是互相影响的，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能够疏忽自己的责任啊。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呢，已经没有先知会说什么预言来警告我们了，但是我们有圣经的话语，还有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会给我们一些信息，让我们呢晓得怎样的做一个更好的管家的。在未来的日子呢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更多的智慧，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。那如果人破坏了神交给我们所管理的这个世界呢，有一天这个世界呢就不再呢供给给我们的需要了，神的祝福也会同样的离开我们。那我相信呢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现象。希望我们继续的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，然后继续的得到神的祝福吧。